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让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到你面前来，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老师，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恩典。求神祝福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这个旧约读经班的第三次上课。我们今天的内容是11章到20章创世纪的第二次课。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再把我们这个读经者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呢，再来重新的温习一下。第一呢，就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神会借着圣经里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他对我们的心意。第三，我们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个人便为有福。前面三个呢，是我们每具体的，我们每一个人跟圣经的关系。第四个呢，是谈到了这个教会跟神的话的关系，就是我们相信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呢，主的道必须先要兴旺。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祷告一直在伴随着我们读经的这段日子。我们祷告的内容可以包括呢，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呢，是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是神所默示的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是我们读经班的要求，就是每日呢有一个灵修的时间，就是可以把这个时间跟读经放在一起。然后呢，每次上课之前呢，就是必须你自己要读完这10章的圣经，然后呢也参加随堂的测验，并且有一个良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现在来把创世纪的大纲来看一下，就是创世纪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到了这个创造，就是在1到11章，在这里面呢讲到了四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创造，就谈到了这个世界、人类和婚姻的起源。第二章是堕落，我们谈到了这个罪的起源和整个罪的加深与扩散。然后我们上节课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洪水，神对罪的审判。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第11章，就是这个巴别塔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了这个救赎，也就是把圣经呢就是从这个宇宙万物，从人类一直就像我们去看一个地图，一直到一个拣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族群，就讲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起源，其实也是讲到了这个神救恩的起源。那么这里谈到了四个族长，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我们今天呢会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是神救恩计划的开始。就是在我们上次课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洪水的审判，我们看到了神借着方舟来拯救了这个挪亚他们一家。我们可以看到方舟呢其实是神救恩的预表，可以让那些相信的人呢能够在神的审判中呢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得到神的永生。在第9章结束的时候呢，会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是在洪水过去之后第一次提到了酒这个东西啊。结果发现当第一次提到酒的时候呢，竟然是跟一件犯罪的事情是在连在一块儿的。后面提到了对这个 挪亚醒了酒之后呢，提到了对迦南的审判。其实这段经文呢稍微有一点点难解，因为整个下来看来是跟迦南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神这个挪亚呢是把一直在咒诅这个迦南。但是我们如果想到说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以色列人当占领迦南的时候，实际上确实是迦南人呢受到了这个神的审判、神的惩罚。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挪亚的这个咒诅呢是说出了神的预言。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就说迦南受到咒诅的话呢，他必然是做了他应该当受的这个惩罚的事情，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会无端的去惩罚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其实这里面一直在提到说，当提到韩的时候呢，一直在提迦南的父亲，但是其他另外两个呢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显然是就是在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在讲说是迦南先看到了挪亚光着身子，结果呢他去告诉他的父亲，然后呢他父亲就这个韩呢又去看，然后又去告诉他的两个弟弟。我们看到说他另外两个人就闪和雅弗呢，他的举动呢在第二十三节看到他们的举动是非常的得体的，就是说他们是拿着衣服倒退着进去，然后给他的父亲盖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迦南应该在这个事情中呢是他肯定是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后面在诅咒这个迦南。我们其实我们看到说迦南人在那个有很多这个同性的这种行为。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当神的两个使者去那边的时候，也会看到那个城市的人，迦南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举动。所以说迦南受到这个咒诅呢是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我们今天看的从第十一章开始看，就是这个巴别塔，就是在这个这里提到了说当时他们三个儿子后来就十章的最后呢提到这个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和他们的地方，然后在十一章这个地方就提到说其实在他们分散之前的一件事情，这讲到说他们在这个示拿地来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个示拿地呢就相当于今天的巴比伦和两河流域这一带。我们来看十章这个第八节，这是讲到说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雄的猎户。第十节提到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都在示拿地。所以这里呢，所以一般认为就是说当时领导去建这样一座城和这一个塔的人呢就是这个宁禄这个人。巴别的意思，它的原意就是其实它是巴比伦，就是这个字呢是出于亚甲文，就是它本来的原因的意思是神的门，但它的发音呢跟这个混乱混淆是就是巴拉是很相近的，就是它有混乱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说第四节是他们的最关键的一节经文，讲到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后面就看到神看到这样一件事情之后呢就是很容易让人理解成说神是在嫉妒这个人，就还是说好像人可以建造这样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建筑，然后神呢会好像是在嫉妒人似的。其实呢神惩罚的并不是建造塔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会看到说神的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又要有合一的精神，就是大家记起来有合一。我们在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在第一次彼得布道的时候，我们看到语言的那种合一，就是这里面神要变乱人的口音，惩罚的是人修着这个塔他背后的态度。所以说是因为人们自高自大，他们要远离神，他们觉得当 靠着人的能力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团结在一起，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他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成。但是这件事，当这件事情真的要成就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让人更加的远离神。但是呢，当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神又让我们能够合一，让我们能够都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合一的灵。所以说巴别塔这件事情呢，神惩罚的并不是建造塔这个本身，而是呢他们背后的态度。这第九节提到说，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神本来的心意是让能够人能够遍满全地，而这些人说，第四节说，我们建造一座城一座塔，传扬我们的名，还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背离神的旨意的。说神后来辩论他们的口音之后呢，反而达成了神的心意。其实我们今天从这件事情来思考的话呢，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今天在不停地建这个巴别塔。其实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旧约里面提到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王，他建立那个巴比伦那个城的时候，他会很骄傲地讲说，这个城完全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来建成的，但是神同样在惩罚他。所以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这些事情呢本身的不重要，其实关键是看我们在背后做这件事情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是要传扬我们的名，还是来荣耀神的名。也从这个意义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动机和目的不是荣耀神，而是为了自己的名的话呢，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这个巴别塔，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的侍奉。十一章后面呢就提到了这个闪的后裔的介绍。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圣经的特性之一，就是一种拣选性的记载。我们从最初的创造天地，从全人类的始祖亚当一直到挪亚，然后从挪亚的三族中的到了闪这一族，然后呢从闪族又到了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专门到了塔拉这一族。然后在二十七节我们看到就出现了亚伯兰的名字，就是、说是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塔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生罗德。也就是说呢，这个亚伯兰呢其实就是我后面的亚伯拉罕。所以呢这里面呢是一个选择性的记载，就是说整个圣经呢并不是在讲述人类全人类的这种民族的文化的这种历史，而是在讲到了这个神的创造和神的救恩。所以重点是在讲救恩。那么神拣选亚伯拉罕这一族的目的呢，也是为了神救恩的缘故。所以呢圣经的一个特性之一呢，就是拣选性的记载，而不是全面性的记载。所以说从创造天地，然后又到了一家一族。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整本来看的话，你会看到说圣经还会从一家一族呢又到万国万民，因为这是神最终的真实的心意。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看到了他从天地万物到人类，从人类到挪亚的后代，然后从挪亚的后代到闪的后代，一直到亚伯拉罕，然后又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然后从耶稣基督到了他的门徒，从他的门徒又到了整个的一些犹太的信徒，然后从犹太的信徒呢又到了外邦的信徒，最后呢是到万国万民，然后从万国民我们看到启示录中呢又有了新天新地的创造。所以说从圣经整个来看的话，是从天地万物开始，以后到新天新地，而在中间最核心的呢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整个的转折点呢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圣经主要内容是讲到了这个救赎，而这个救赎的核心人物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旧约里面呢预表耶稣，预表这个弥赛亚要来，然后在新约里面说呢耶稣已经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圣经整个的核心的目的呢是让人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能够信耶稣基督而得到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这是圣经的特性之二呢，就是一个普世性的目的，就从一家一族呢又到万国万民。所以这里提到了这个我们四个族长的第一位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而创世纪十一章二十七节呢第一次提到了亚伯兰的名字。但我们在后面看到十七节十七章第五节就提到说，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你立你做多国的父。然后25章第8节记载到亚伯拉罕他的过世，他已经活了175岁。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来看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族长。在11章结束的时候，其实提到了这个塔拉，就是他的父亲，就是在31节讲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儿媳妇亚伯兰的妻子萨莱，然后出这个乌尔。就是我们看到这地图上是这个乌尔呢，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两河流域，它是靠近这个波斯湾这个地方，两河流域出口的地方。然后呢，他就讲说他是先到了哈兰，但是圣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31节虽然是讲塔拉带着他们这群孩子，包括亚伯兰去离开了这个乌尔，去到了哈兰，但是圣经里讲的是，实际上神并没有呼召塔拉，甚至神是呼召的是亚伯兰，在乌尔的地方也是呼召的亚伯兰，也就是，所以这个乌尔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异教非常流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24章2到3节特别提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是拜这个月亮神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出自于一个拜假神的一个地方，但是神特别呼召亚伯兰，然后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照片是他们后来考古发掘出来的，当时他们那个神塔或者神殿，就是有人认为那个巴别塔其实跟他的这个风格是很像的一个东西。然后这是亚伯兰迦南的这个路线，就是他从加勒底的乌尔一直到了往北走到了哈兰，但是他们在哈兰这个地方停留了很长的时间，所以亚伯兰是一直等着他的父亲塔拉过世之后呢，他才从哈兰呢又才到了这个神要指示他要去的目的地，就是在迦南这边。所以32节提到说他活了205岁，就死在了哈兰。其实但是在那个，然后12节就讲到，耶和华来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其实哈兰这个地方很重要，我们后来会看到这个，无论是以撒去找媳妇都是回哈兰这边，然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包括雅各他都是要回到哈兰这边，就是哈兰其实就是塔拉的那个拿赫那一家呢，其实还在这边，就是他们的很多亲戚呢都是在哈兰这个地方，所以就会看到后来哈兰这个地方会一直在出现。但是只有所以这就是看到了这个，可以设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当时出乌尔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跟着他，亚伯兰会不会住在哈兰呢？很有可能是不会住的，他可能就直接去到了这个，不会停留，直接去迦南地。所以这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说你要彻底来断绝你跟你的原来的就是亲属的这种关系，然后来去专心的去来执行神的旨意，到你真正的目的地去是在迦南，而并不是在哈兰。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的时候呢，要必须联系到这个旧约的部分，也就是说不能把只是看成一个单纯的一个传奇的故事来看，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在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他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的地位之一的，就是说是神跟他的一个立的约，或者神跟他的一个特别的应许，就是说是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所以在12章神第一次跟他应许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一点。2节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3节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 那么如果我们把圣经翻到最后面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就看到第十八节里面就提到了这个，这就是后面在圣经里面几次引提到的这个经文，就是说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所以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特别提到说，这个后裔呢，并不是指的亚伯拉罕的众子孙，甚至在这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是指的是那一个子孙，那个一个子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说呢，这里亚伯拉罕在神的救恩计划中的重要的一环呢，就是说有他的后裔，就是弥赛亚要成为神救恩的源头。所以在马太福音，就是新约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专门提到讲这个耶稣家谱的时候，提到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也提到了这个叫亚伯拉罕的福音，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神所应许的是耶稣，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实行他的救恩，并不是来借着这个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就是说以色列人来拯救这个人类。那么亚伯拉罕其他真理之二呢，就是提到这个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他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实际在旧约里面来介绍亚伯拉罕他的事迹，我们在十五章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是亚伯兰信耶和华，第六节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而这节经文呢，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了三次，我们这里只列出了罗马书的四章二到五节，这里提到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个经文呢，出在第十五章的第六节。加拉太书也提到说，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都是以信为本的人，那我们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就是圣经里讲的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在虽然我们肉体没有受割礼，但是我们心灵是受了割礼的真以色列人。而雅各书里面二章二十三节也引用了那节经文。所以说呢，亚伯拉罕他是我们因信称义的榜样，也是神在救恩的起头。就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信的是他是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们今天信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十字架上的死赦免我们的罪。其实虽然我们跟亚伯拉罕那时候信的内容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信跟亚伯拉罕的信是一样的，都是信神的应许，神说要成就的事情呢一定会成就。这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这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部分，就是在讲这个拣选的部分，就是说神从万国万族里面专门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讲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我想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可以到神面前去争论说为什么不拣选我们这个民族，当然这是神的主权，但是神拣选这个族裔是为了有他的目的，是为了成就神的救恩的计划。牧师在这里呢总结了三条，就是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呢，一个是为了预备救恩而拣选，就是为了救主的降生做预备，就是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为了赐福万族而拣选。神应许亚伯拉罕万民万福就会因他的后裔而得福，为侍奉上帝而拣选。也就是说拣选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族群呢能够分别为圣，能够属于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呢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归属耶和华，并且能够去侍奉神。也就是我们今天得救的目的呢，也同样是为了要分别为圣，能够侍奉神。我们在这个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其实还如果我们从最初来看的话呢，还看到一个 现象，就是人的这个寿命呢一直在减少，就是从挪亚他一直到900多岁，在我们今天想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个人能活900多岁，我们今天能活到100岁就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年，这个人的寿命呢一直在减少，一直到约瑟，就是第四个族长结束的时候呢，已经降到了110岁。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的差不多是最今天我们当然有可以到120岁也有可能，但是首先呢，这个是人罪的结果，就是说，当然这个罪的结果包括很多方面了，其实也包括这个整个自然环境的这个变化，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自然环境比神最初创造天地的那个伊甸园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环境也受到了咒诅，这个地，然后我们人的身体受到了咒诅，所以说呢，我们的寿命因为罪的缘故呢，是一直在慢慢的减少。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神会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可以有从属灵的方面看呢，我们是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呢自然会要废去，但是神会赐给我们一个身体，而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生命呢已经是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了。这里面是亚伯拉罕的他的一个家谱，就是从塔拉这一族呢他有三个儿子，然后罗德呢是他的是哈兰的儿子，就是我们后面看到说罗德呢他是他的后裔呢成为摩亚人和亚门人，而亚伯兰呢生以撒，然后又生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呢是阿拉伯人的祖先，然后以撒生雅各，以扫，以扫呢是以东人的祖先，雅各人，雅各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这里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以撒呢，就是拿赫呢，这里面讲说拿赫娶了这个密甲，实际上他两个之间，包括以撒娶利百加和雅各娶拉杰和利亚，其实都会看到说这在辈分上呢，像是差了一辈了，就是相当于娶了他的下一辈的家的人。这个在那个律法颁布之前呢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摩西颁布律法之后呢就不再禁止这种亲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婚。好，在第十二章第七节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讲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亚伯兰既没有地，其实也没有后裔，所以说耶和华给他在讲一件就说是没有一点点征兆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亚伯兰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但是他从心里面相信说虽然他那个时候一无所有，他相信说神这些会成就。所以圣经里面一直不停的在提到了几次这个显现的问题，说这里面提到说亚伯拉罕的显现，也像以撒显现，像雅各显现，像摩西显现等等。但是在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牧师里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见过神。就我们今天读的这部分经文里面还看到说创世纪那里面后面看到亚伯拉罕又招待了三个行路的人，这两个里面三个里面有一个是神自己，然后另外两个是他的使者。然后就这里面为什么还要讲说没有人看见神呢？那这里面亚伯拉罕还跟耶和华神在那边跟他谈话，还要给他吃的，还要就是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到底说就是有没有人来见过神？就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说见过神还是没有见过神，就是要分两种情况，就说是一种是在讲说是神的本体和一种神的显现，就是神的本体和神的显现之间是有区别的。首先呢，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说神是灵，就说神本身没有物质的形象，也就是说就凭我们这个肉眼实际上你是看不到灵的，你 虽然说神你然后神是极大的荣耀，就说他那荣耀的本体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呢神可以向人通过人能够感觉到的方式呢向人显现，也就是说圣经里记载的多次的显现呢并不是神本体的显现，而是神来局限自己，来把自己的这个本体呢局限起来，变成一种人的眼睛可以感受到的一种方式来向人显现。也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说有没有人见过神呢？我们说见过神，但是见过的不是神的本体，而是神一种特殊形式的一种显现，能够让人能够感觉到。说人的本神的本体是人是看不到的。其实后面在摩西一直在跟他们讲，其实神跟摩西讲的时候说，你要真的看到我的本体的时候，你就会死。说是人是没办法看到神的本体的。好，在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亚伯兰呢，他去在这个埃及呢，因为有饥荒，然后在那里面呢，他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妻子太漂亮了，所以呢，他就担心他的安全，就是因为他又担心这个埃及人呢会把他的妻子抢去，然后呢，如果说他说他是丈夫的话，那别人可能会就把他给杀了，杀父夺妻。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件他就教他的妻子，就是萨拉去撒谎，就说你是我的妹子。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可以看到说亚伯兰的这件事情上呢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个人，就是他那个时候是只考虑到他自己的安全，他没想到说我去保护自己的妻子不要被埃及人给抢去或者之类的，他是说宁可把自己的妻子丢出去，然后呢只要自己能活命就好。所以亚伯兰的这个事情呢应该是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圣经的记载呢是很忠实的，虽然说是亚伯拉罕在整个旧约里面有很崇高的地位，我们一称之他为信心之父，但是他软弱的地方呢圣经里面有忠实的记载下来。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同样的事情呢再一次发生，就是在那个二十章看到了他在基拉尔的时候呢也撒了同样的谎，就说这个撒谎呢其实后来他还为自己狡辩，就是说他确实是撒拉呢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说这那算不算撒谎呢？当然也算撒谎了，因为他这时候他最重要的关系实际上他跟他是夫妻关系，就是他是用那个另外一个不重要的关系呢来去掩盖这个最重要的关系。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讲了一部分事实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是在撒谎。好，我们还看到十六章他在这个等候神所应许的他的儿子的时候呢也一个软弱，就是他听从了撒拉的建议呢娶了这个他的一个使女，这个是这个夏甲，然后生下了以实玛利，而以实玛利的后裔呢阿拉伯人，而成为以色列民族的一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敌人，在今天呢也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异教。这里面很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与罗德，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呢是从带着罗德呢出埃及，出这个哈兰，然后呢下埃及出埃及，然后他们一直来在带着这个罗德。然后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了他是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的金银牲畜极多，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在那边有分家的部分。十二章的时候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这个筑坛的事情，就是在七节提到了这个筑坛，第八节提到了又筑了另外一座坛，就说这里面我们说筑坛，他第八节特别提到说筑了一座坛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就说呢这个筑坛呢里面有可以来求告神的名，然后呢也有纪念主的这个心意在里面，然后有献祭。然后第十三章开头也又提到了这个他从埃及回来之后呢 到了这个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也就是他第四节说他是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其实这个经文还是蛮重要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到说亚伯兰在埃及他的信心软弱之后呢，但是神的恩典一直保护他，让他能够从埃及能够平安的回来。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信心之父呢，应该又回到了一个他原来向神求告名的地方呢，再次来求告神的名。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朝圣的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来到神面前去认自己的罪，然后呢再次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呢接着就发生了这个他跟罗德分家的事情。所以提到这个第六节说，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所以这是一个很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不幸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财物很多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变得不能同居。然后接下来就亚伯兰在这个事情上做的是非常的好的，因为他是本来他是长辈，就是说在这个选地这个方面呢，他应该有优先权。也就是说罗德呢 suppose 他应该是让着他的叔叔，就是让着这个长辈的，但是呢亚伯拉罕呢把这个机会给了罗德，但是罗德呢也就很不客气，就他选了在他的眼目看来是最好的一片地方。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罗德的选择呢，是他是从人的眼光来选择，就选择了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但是呢那个地方呢却是有极大罪恶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罗德的这个选择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错的，因为所以最后才导致了他后面几次的灾难，因为他选择是从人的心意出发，而不是从神的心意出发。所以在第十四章又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救罗德，这里面这个背景呢是讲到了这个四王和五王的这个战争。第一节提到这个四王，这个四王呢是他们的首领呢是这个基大老马，他是做以兰王。这个以兰呢就是在今天的伊朗，我们现在那个士拿地呢也当然是在两河流域那边，是在伊拉克那边。所以这个四王他们实际上是在这个他们的就是他们本来他们的领地呢是在这个两河流域那一边，而这个五王呢实际上是在他们是在迦南。也就是说这个五王呢以前呢就是说这个四王呢本来已经征服了这个五王，也就是说但是呢这个五王呢他们来背叛这个四王，所以他引来了这个四王呢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呢，来去跟他们之间来剿灭他们这个叛乱的这样一个战争。也就是说起来是五王，实际上这个那个时候那个王呢每一个王呢就是只有一座城市，其实并不像这个在两河流域那边它有一片很大的领地，所以说是五王其实就只是五个城邦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王，所以他们的力量现在是很微小的，所以就是说四王也很容易的把他们给杀败了。那么这件事情的一个副产品呢就是把罗德和他的财物呢都被这个四王呢给掳去了。当亚伯兰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说他就带着他的这个精壮的壮丁的318个人，再加上他的几个朋友呢，就去把罗德给救回来了。应该说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神迹了，就说因为当时当然你可以讲说他们出其不意把他给杀败了，但是如果我们从第十四章第二十节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说神在这个过程中呢一直在帮助亚伯兰。二十节这个讲到了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讲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其实这经文其实在讲说这件事情呢有神的帮助在里边。好，所以亚伯拉罕对他的侄子是很好的，他在这个时候冒着自己的危险呢去把罗德的给救回来。然后在后面在第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亚伯拉罕呢还 顾念这个罗德，也就是说因为罗德是住在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地方的罪恶极大，所以神呢要去毁灭这个索多玛。所以呢亚伯拉罕在为索多玛求，实际上他是当然有顾念罗德的心意在里边。所以罗德这个人呢，我们可以看成他是一位失败的基督徒的一个代表。好，在十四章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叫麦基洗德。就是麦基洗德在新约里面呢，尤其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来提到了这个人物，就说在希伯来书七章第一节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然后后面又提到说，因为有给他，就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说他的身份是预表基督的，然后他的地位预表基督。我们这里看到说，当亚伯拉罕得胜归来的时候呢，这个麦基洗德呢迎接他，给他祝福。其实在旧约里面说，你只有地位高的人才能给地位低的人祝福，也就是说表明他的地位呢要比亚伯拉罕更大，并且亚伯拉罕呢也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得到的战利品呢给了这个麦基洗德。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十一奉献的部分。然后呢，他的名号预表基督，就是他的头一个名翻出来叫仁义王，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就是他是平安的王。圣经里面还提到说，这个麦基洗德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物，就提到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所以这麦基洗德是在旧约里面是出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出现，来预表这个耶稣基督。这里面呢还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对两个人物不同的反应，一个是呢他是对麦基洗德这个又是王又是祭司，很显然是代表神的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态度。然后呢又看到了这个他对索多玛王的态度，索多玛王呢看上去好像很大方，他说你把人口给我，把财物你都可以拿去了，但是呢亚伯兰呢并没有要他的财物，因为他知道这个索多玛王呢是陷在罪恶里面的，所以呢他说你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要，免得你说你是亚伯兰附属。就是可以看到说这个亚伯兰呢在这个时候呢是他是很清醒的，他是知道说哪个是属神的，哪个是不属神的。所以在第十五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个神与亚伯兰立约，就说我们要看到说神其实跟亚伯兰应许呢，实际上从第十二章就已经有一次应许，就是十二章的第一到三节。然后从第十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的时候，神第二次跟亚伯兰应许，那是他在跟罗德来分别之后。然后第十五章这个部分呢是立约，就是我们要看到说应许跟立约呢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立约呢它有一个很正式的一个仪式，这个第十五章呢有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就说这里面呢就是亚伯兰他前面遭受到了这个饥荒，遭受到了他在埃及受到了这个生存的这个考验，包括他跟救罗德等等，就是他现在这个考验过去之后呢，他面临着另外一个考验，就是他的儿子，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就是讲下面讲说他那个夏甲跟他生孩子时候86，他在之前的话应该也是80几岁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子，所以那时候呢他又在，其实他对儿子这个事情又成为他的一个考验。这时候神跟他应许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就提出了这个我没有儿子就说的问题，他一直以为他想说如果他一直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他家里这个 以利以谢呢，就是这个他的仆人呢，就会要继承他的所有的产业。这时候神给他应许说，一定要会给他一个后裔，就是一定是他本身所生的。然后这第六节呢，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经文。然后下面就谈到了这个他立约的一个程序，就是他一个很庄重的一个仪式，有这个献祭的这个过程。然后呢，神在这里还跟他预言了说，他的后裔呢将要去，当然就是后面讲的这个去埃及地要去受苦400年，然后还要把他们再带出来。第十七节提到了这个，日若天黑，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间经过。其实这是神的作为，就是来表示在这个立约的过程中，神是代表着神的显现，神是一直来参与的，不是人在做的这件事情。那么在歌里，在99岁的时候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立约的过程，就是说这个其实17章里面谈到这个约呢，实际上是在坚定15章这里面立的这个约。所以呢，这个立约的内容呢，就是在第17章的第8节提到说，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就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要让你。第8节又提到说，就说这个包括这个土地的应许，就说要让你的后裔永远得为迦南地这个为业。所以后面就出现了这个割礼，就说这割礼呢成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实际上这是在第二次的神跟人之间立约并且有记号。第一次是在什么地方？对，第一次是在那个挪亚那个洪水之后，那个时候的记号是什么？对，很不幸今天彩虹竟然成为那些同性恋的记号，很无耻的一件事情啊。好，就谈到了这个割礼，就说割礼呢就成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证据。这里当提我们知道说新约里面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个，其实包括旧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就说这个肉体的隔离呢不是真的隔离，这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禁礼。就是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一直在提到这个事情，就在讲了说心灵的隔离才是真正的隔离。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其实今天很多穆斯林的人他们也有隔离的，但是并不能表明他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今天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虽然我们不受隔离，但是我们依然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我们是在心灵上受了隔离，是真正的隔离，是属神的人。但是在当时的时候，这个隔离呢是跟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们是表明他们是属耶和华的人。后面就讲到了这个他给他儿子的这个应许，就是要一定要从萨莱会给他改名叫萨拉，要生一个儿子，让他做这个多果之母。当时亚伯拉罕就提到了说，那个时候呢，我们在16章看到他已经提到了他第二次的信心的软弱，就是他听从了这个他妻子的建议，娶了这个埃及的这个使女夏甲，然后呢，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当然，这件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然后知道我们他给世界造成多大的麻烦，这也是人软弱之后算犯罪的一种结果。所以当谁提到24章提到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他是99岁，那个时候他的儿子是13岁。这里提到了这个圣经里面有几次这个重新改名字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第17章里面要跟亚伯兰这个名字，原来名字也意思也很不错，叫尊贵的父。但是神 跟他立约之后呢，给他讲名，给他改名的叫亚伯拉罕，叫多国的多国之父，也就是说，因为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是要立你做多国的父。同时呢，他还跟他的妻子萨莱改了名字，叫萨拉。就是塞莱和萨拉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发音的区别。就是本意都是这个公主的意思，就是让他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其实还有我们知道说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然后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然后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跟西门改名叫彼得。所以说圣经里面几次提到改名字的事情呢，就是神要在这些人身上呢要执行他特别的心意，就是让有神要改变他们的生命，要使用他们，要在神的计划中呢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他给他们来改名字。十八章呢就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接待了这个三个访客，就说圣经里面讲说你不知不觉间你可能会接待了天使，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他很热情的来接待他。然后我们知道说这三个里面呢有一个是耶和华神，另外是两个是他的使者。然后这里看到神再次跟他讲说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里看到萨拉在这里面他的不相信，但是他的不相信是完全根据于从这个人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所以第十四节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但是因为撒拉的不信呢，所以引起了神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就是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其实我们应该把这句话也放在心里面。好，下面就是亚伯拉罕跟索多玛代求这件事情，因为耶和华特别提到说我要所做的事是不会瞒着亚伯拉罕的，然后讲到了这个，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为索多玛来代求，就说从五十个异人一直到降到了十个人。就是在这个事情圣经里面发生过几次啊，就是包括这一次的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然后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在出埃及记里面和民数记里面各出现一次。那么问题就是说人是否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就是你是否可以，大家仔细来看，其实这三件事情一个同样的特点呢，就是说呢他们来跟神讨价还价呢不是在为自己，我们不是说哎我跟神求一个工作，哎我求20万神说给你10万，然后我非要说哎18万可不可以啊等等，他不是在求这个事情了，他是在为别人求，为人来代求。其实这三件事情都是发生为代求，就是都是代求。我们可以如果你仔细来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的时候，就会看到其实亚伯拉罕讲话首先他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在那边，他知道神的主权的那里面，他首先是他是他讲话的语气和讲话的这个方式呢都是知道神是掌权的，但是他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告诉神，但是这个想法的背后呢其实代表着他承认神的公义，承认神的主权，但是呢他心里有怜悯，他要顾念那里的人，说如果那里真的有义人的话，那些义人呢不应该跟着那些恶人呢一起被那个神给剿灭。所以说他代求的初心呢是代求，是出于对他的怜悯的心，出于对神本性和神主权的这个相信和尊重的基础上去来代求。所以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呢，就是说呢当我们在同样的状况的时候，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跟神去讨价还价，也可以跟神去把我们心里的想法跟神讲出来，但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相信神在这个事情上自有他的决定，就神的说神所做的事情呢是最公义的最公平的事情。第十九章呢就记载了这个神来毁灭这个索多玛与俄摩拉的这个 俄摩拉这两个城的这个过程，就提到了这个罗德。其实这个两个天使呢到了这个索多玛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索多玛这个城里的人呢是极其的邪恶，很可能是两个天使就是可能极其的就是美俊的少年那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说罗德其实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他坐在城门口。然后当神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十六节提了说罗德延迟不走，然后呢二人因为耶和华，就是那个天使，两位天使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就可以看到说神有时候会用硬拉的方式把一些人从这个死亡的审判中呢把他给拉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当然我们在二十九节提到说神毁灭这个城的时候呢，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守住之城的时候大发罗德从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带球的果效在里边，就是他是顾念亚伯拉罕。当然对这个焚城的这个事情呢，今天的人呢提出了很多这种想从这种科学的角度去说什么火山喷发呀，或者说地震呢，或者说当时他那边有很多石油，就是我们提到有沥青啊，那个时期可能是不是一次火灾呀等等。但是这种推测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相信神的惩罚，他神也如果是的话也有可能神可以利用这个灾难去来实行他的审判，这也是有可能的。好，那么到后面呢第十九章这个最后这个部分就提到了罗德他的在这个罪恶之城中的受到了这个罪的连累，就是他的女儿呢跟他跟他的父亲同寝，然后生下了这样的两个孩子，然后成为摩亚人和这个亚门人的后裔。然后二十章呢就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再一次的软弱，他再一次呢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呢再次跟人讲说他的妻子呢是他的妹妹。然后呢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信心之父呢，我们看到说同样还是有软弱的时候。这里面牧师总结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啊，就是说讲到了说他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那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孩子，是前75年呢他是有父无子。然后他中间的25年呢是无父无子，就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不在了，那时候呢当然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那个以实玛利了，但是我们讲子的时候是神应许的儿子，所以那个时从那角度看呢以实玛利不是神应许的儿子。所以在100岁的时候呢他有了他的神应许的儿子，就是以撒。所以他的后75年他活了175岁，他后75年呢是无父有子，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创世纪，借着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生平，借着你跟他的应许跟他的立约，让我们知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属神的子民。真的是谢谢神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也求主保守我们读经的日子，让我们借着读经与你亲近，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待会儿要去敬拜神，求真理的灵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用的心灵和诚实敬拜神，让你当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